想起主的恩典，这两首歌我们以前在一次那个联合团契学过，可能大家还不是太熟。你们应该看到我放在美牌上有那个歌谱，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可能会大家有些帮助。我们昨天执事会，我们的执事会的成员都唱了一下，大家会唱大声点啊。好，请宝华。第一首赞美我接过，唱四段哈，照着歌手。首诗歌想起主的恩典，这个我们就唱两遍。
如果没有主的爱，
大家一下，那个于杰不是刚才说了吗，我们大家把你的问题正好有自己两张纸写下来，明天我们问题回答时候就好，大家集中一下好吧。好，请入场吧。
请你放到那一个 presentation 的那一个。好，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一个，下面这一个以色列的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他的过去的历史，一直到他的复国，我们今天集中的就在现在跟他的未来。我们看圣经上的预言，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在复国的时候，中文的号外报纸已经提到犹太国昨宣布成立，发表文告，定国名为以色列，这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后阿拉伯国家就四面八方的打过来。我们也知道这场战争不但是以色列的独立，也是一个它生存战争。在以这个联合国的1947分通过了一个巴勒斯坦分治案，里头包括了就是这些黑的地方是以色列国，浅的地方就是阿拉伯人的国，然后犹太的居民已经住在耶路撒冷的可以让他们有居留权。这一个最后这场战争完了之后，在1949年以色列打胜了这个打的过程我也需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第一天进攻的时候，以色列是预备好的他们会进攻，但是太快了一点，而且阿拉伯人军队我们刚刚在电影上前头已经看过了，是英国人装备最好的当他们坦克部队第一次进攻的时候，真是以色列措手不及。在第一天战争里头，阿拉伯人已经宣布了，我们没有两天就把以色列全部赶到海里去了结果第一天进攻确实很厉害，以色列招架不住。到了黄昏的时候，第一天的黄昏，突然第一批的坦克部队全部报告，前面一道大光，我们看不到前头的敌人，问这一个坦克车问那个坦克车，大家都说是这个样子。结果司令官只好说下令今天打到这里停火休息，因为坦克车晚上不能作战，在那个时候，所以呢就停火休息了但是这一个晚上给了以色列缓息的机会，他们喘气赶快整顿，然后就在那一天晚上在他们所有坦克车的前头都埋下了地雷。所以第二天开始进攻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打了坦克车不是那么横冲直撞。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战争的这个转变。后来就有人研究了为什么那一道大光会出现，当然很多人就要根据科学去解释。当然了，你们这边是从东边往西边打，你们开车也没往太阳下山的时候往西边开，对不对？是那一个叫你睁不开眼睛嘛，对不对？但是他说为什么所有的坦克车不管你那时候在进攻的哪个方向，你不一定每个都朝西对不对？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前头一道大光看不到所以是一个无解之谜。但是我们信主人都相信那一道大光不是天然大光，是从神那里来的，叫他们无法再往前进攻，使得以色列人有喘息的机会，否则第二天他们就亡国了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好，在这个打胜了之后，他们签订了停战同意书，就阿拉伯人跟以色列签订停战同意书。 这个停战同意书你看到那个结果，所有的橘，我的颜色应该是橘红色部分啊，那个是以色列国，剩下来绿的跟蓝的那属于阿拉伯的国家。 OK，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领土完不完整啊？还是不完整，但是已经比刚才那个东分一块西分一块完整多了。 OK， 好，这一场战争并不是到此结束，后面一场接一场的。1956年在西奈半岛打了一场，然后最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条约是什么同盟？对抗以色列的同盟。所有的绿色的国家对抗，中间一个小点，那是以色列国啊，这是所有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同盟条约国，就是说我们要共同对付以色列。好，这个共同对付以色列在1967就产生了。这一场战争所有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要进攻以色列，各国都派了军队在以色列边边准备好了。以色列这一下想，哇，你们这么多国来打，而且报纸上记者都有分析当时的兵力调查啊，你可以看出来，伊吉普是埃及、苏利亚、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跟伊拉克啊，这都参战的国家。埃及他的步兵就是27万人，坦克1400辆，喷射机550架，然后叙利亚65000人，坦克是550个，还这喷射机是120个，就这样往下数吧。20几个国家加起来那个军队，我跟你讲，以色列都还不如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所以以色列怎么打？你简直跟人家就用人海战术跟你打，你都要失败。所以这场战争，以色列看起来完了，这下我要亡国了。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都已经在边界摆好了。在这个情形下，以色列只有一个方法，我必须先发制人，就是我先进攻了，我不等等你再来进攻，就是跟上一次一样，我根本就完蛋了。所以我就要准备进攻。哎，进攻也不简单，你一打人家就开始打你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看这里头，我要进攻，进攻谁呢？最强的是埃及，所以我不能打别的，我必须得集中力量打埃及。哪那么好打？那所以再看一看，埃及有步兵27万，相当多，坦克1400辆。步兵在这个时候的，在1967的时候打仗是靠坦克车掩护往前走，往前进攻的。那坦克车往前进攻，他怕的是什么？天上飞机来炸我。所以呢，我的空军就很重要，保护我。那埃及还有550架喷射机，所以以色列说，我如果要进攻埃及，我就必须先把埃及的空军消灭掉，我才能打他的坦克车，然后我才能阻止他步兵的进攻。所以他就想，我要怎么打他呢？那时候的飞机都不是全天候的，晚上不能作战，所以以色列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在黄昏的时候我的飞机出动，让你的飞机因为晚上就 要休息，就不能飞了嘛，就必须都降落，等你飞机全部降落的时候，我的空军就到你顶上炸你。哎，在天上一对一的打很难打，尤其是数量上我以色列不如你，那一对一很难打，但是你都停下来说我拿炸弹打你就容易了，再不行我拿机关枪扫射一把你飞机扫掉，再不行的话我就把你跑道给炸掉，你第二天也不能起飞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但也没那么好，因为埃及那个时候已经是苏联老大哥帮他了，所以所有的 这个雷达基地全部设好了，看你以色列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以色列开始进攻的时候，那天晚上啊，他飞机往所有的飞机集中了，全部往埃及过去。在他旁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以色列往埃及进攻的时候，旁边约旦在这里，看到没有？约旦，哎，我这好像没有开是吧？声音有点小啊。Hello， 听得到啊？所以他们大量的飞机往埃及进攻的时候，约旦的雷达全部看到了，立刻电话就打去了，告诉埃及，我们看到大批的以色列的空军飞机对你飞去了。埃及赶快问他的雷达站，哎，人家报告来了，你们看到什么？埃及所有的雷达站不止一个了，一大排，说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在埃及一想，哎，我们苏雷纳大哥训练我们的时候训练的比约旦好啊，所以我们军队的，所以你们那边可能雷达出了问题，或者操纵员出了问题，你们赶快检查一下。约旦说我们全部重新检查了，眼睛没看错，就是看到雷达上是大批飞机对你过去了。埃及这边还在看，我们所有的雷达站没有一个雷达站看到任何一架飞机过来。再下去也不用争吵了，飞机已经都到顶上了，所以埃及空军就在地上被以色列全部炸掉了。战争当然第二天还爆发了，哎，埃及的1400辆坦克上头没有盖子了，就等着以色列空军炸你了。那坦克车要被炸了，底下的步兵也就不能进攻了，对不对？没有掩护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战争完全改观。好，所以这一场战争的结果，以色列不但打胜，还抢了3块最重要的地。因为以色列在那里说，我的国土虽然变大，但是这3块地如果没拿下来，我没有国防界限。那你就像川普总统现在要修一道围墙，对不对？墨西哥边先到一样，因为中间没有一个国防界限，你那些人要跑过来的话，就这样走路就过来了，所以我要修一道大墙。所以同样那个修墙没有用，我跟你讲，最好是天然界限。一个国防的天然界限就是一个高山、河流、海，或者就把你孤立起来，这是天然的国防界限。所以以色列这一场战争结束，他们把跟叙利亚的边界格兰高地，因为他们以色列本来在山底下，这个叙利亚在山顶上，那从山上打山下容易，山下打山上不容易，所以他们这一次打的时候打上了山，就拿山做界限，那叫格兰高地。然后什么叫约旦河西岸？就从那边流下来的约，从加勒利海流下一直到死海，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大家都知道那条河。那条河的西边就是靠以色列这边那块绿色的地，叫约旦河的西岸，就全部打下来，就拿约旦河做一条国防界限，可以保护了以色列。然后还有一个加沙走廊，在靠海这边，靠海这边，哦，我还没给你们看到这，在前头这个地图 ，OK， 这个就叫加沙走廊，是像一个犀牛一样的一根脚尖插进了以色列的心脏，啊，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沙漠，很难进攻，但是这一个像犀牛角一样扎进来，所以这叫这个加沙走廊。好，这场战争打下去之后，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我下面就给你看一个电影。2600年之后，以色列的国旗第一次插回耶路撒冷，他们原来的首都。因为复国之后， 耶路撒冷不是他们的，联合国划分的时候是划分给阿拉伯的，所以他们没有他们原来的首都耶路撒冷。那他说我们祖先一直在耶路撒冷，好，这一次他们终于打回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打胜了，所以他们决定进攻耶路撒冷。他们的伞兵先到了耶路撒冷城外。所以他们下令伞兵进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从 狮子门进去的。进去几个钟头之后，那天早上就已经到达了哭墙边。以色列人见到这个哭墙就会在那里祷告，因为这个哭墙就是他们据传从前这个所罗门王的圣殿所留下来的一道墙。他们宣布我们再也不离开我们祖先的地。那时候的指挥官是独眼将军戴阳，但是戴阳下令把上面的圣殿山顶上所有伊斯兰的建筑还给伊斯兰。埃及的军队一直在投降状态，一直被打退，因为他们没有空军了，所以他们的坦克到处都被打掉了。所以同样的，以色列的海军也占领了，包括了他们已经收回了伯利恒、撒玛利亚，还有所有这些过去的地方都收回了。耶利哥城都收回来了。所以这一场战争，以色列打回了他们过去祖先所留下的地，全部占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们进攻的时候，这个狮子门，今天如果你去观光的话，你看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六天的战争打下来，是很叫人家无法想象的。在190分钟战争开始，190分钟之内已经决定了胜负。在一个国家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抗的情形下，因为来进攻的那么多的军队，那么多的国家，可以一两天就把你灭掉的那个情势下，你居然会在头190分钟决定了胜负。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讲，埃及的空军被炸掉了，全部没有了，消灭了，是因为雷达站没有看到以色列的飞机，而且约旦那边都来警告说他们的雷达看到了，为什么埃及看不到？他们再检查他们的雷达都是好的，为什么那天就一个都没有看到？谁把埃及的眼睛给堵住了？你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他们事后去检查雷达都是好的。所以这一场战争终于打完了。这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照了三个兵站在哭墙前在照这一张照片。这是那个 The Life Magazine 登在 Life 在的头版的新闻，以色列打胜了，这些兵站在哭墙面前照的像，很有意思的，看到没有？1967的战争到了2007年，是40年，居然他们能再把这三个兵重新再找回来，站在同一个地点再重新拍。40年后，你看他们变化有没有？好像就中间那个年轻人变了，其他两个好像没太怎么变哦。 所以你也可以你比比你四十年前的照片比一下啊。不过很有意思，他们都还活着，所以这个 Life Magazine 居然会把他们全部叫回来，全部站到同一个地点，再重新拍这张照片。好，所谓的哭墙就是这道墙，在这圣殿山的旁边啊，是犹太人祈祷的地方，相传是所罗门王的圣殿所遗留下来，但实际上那是相传，考古学家发现那个已经不是了，地点可能是，但是真正的所罗门王的圣殿如果还有遗迹的话，应该在这个底下。所以当那时候戴昂打胜了仗之后，第二天就宣布圣殿山还给伊斯兰，他注意他不是还给阿拉伯，是还给伊斯兰这个宗教，所以他们宗教可以继续的在上头，当然阿拉伯人也等于在上头一样。这就是他对所有世界上的伊斯兰教，因为这是你们的圣地，其实是犹太人的圣地，犹太人很不高兴，我们好不容易打回到我们祖宗所留下来的地啊！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刚才前一节讲的，对不对？那这一节的时候他们这块地拿回来了，觉得他们说应该就把伊斯兰的东西全部拆掉，我们重新盖圣殿，但没有，戴昂将军把它全部还回去，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很不高兴。不过后来慢慢懂了，考古学家发现，如果还要找我们从前古祖宗的遗迹的话，是在这个圣殿山的地下，因为他们都是一层一层盖上来的，过去的痕迹都在底下，所以他们还的时候一个条件，圣殿山上头的建筑物全部还给你们，地下以色列保留权利可以挖掘，所以他以色列挖了好几个地道在地下去找古迹，他们找到很多古代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东西，甚至还有说他们找到了原来的至圣所所在的地方啊，这个他们都没有公布，但是都是传说，所以因为他们说时候没到不公布啊，所以我们就听的啊。好，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哭墙啊，就这样写的 Wailing Wall 啊，你们看到了啊。然后这个是他们平常以犹太人在这里祷告的地方，旁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墙有个石，都每个墙都有缝，对不对？石头跟石头之间有缝，这个缝里头呢，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塞满了祷告纸，这是他们犹太人习惯，他们的祷告写下来塞在这个墙缝里头啊，说上帝不但听你祷告还要看你的信门啊。所以还有意思，上次我看了一张照片，以色列的邮局在伤脑筋，大概是个美国孩子，还不过还不止一封了，就世界各地寄来的，上头信封上写 To God in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的上帝，这封信是给他的。邮局拿了这些信该怎么处理不知道，所以呢邮局决定就把它叠起来塞在哭墙的缝里头，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新闻报道，很有意思。好，既然如此，那一天打进了这个，那天早上以色列就占领了哭墙，大概还不到一个多钟头。如果1967你们会懂得看新闻的，我相信大概跟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啊。我那天看到新闻的时候，当戴阳将军就那个独眼将军在中间走进来的时候，后头的背景还可以听到机关枪的声音，战争还没结束还在打呢，他已经走进哭墙这边来了。然后他走到哭墙边，有人指给他说这就是哭墙，然后他同样也在这里头塞了他一个祷告信，塞完信之后他就走了，记者们都在等在那里在问，将军啊，你对上帝的祷告信写的什么？他笑一笑就走了，没有回答。 但这些记者眼睛很灵光，对不对？已经盯到他的信塞到哪个缝里，在哪个地方。所以他们因为信吃太多，墙会塞太多，所以到晚上他们都要把它拿下来的，要不第二天应该不能塞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拿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认定的是哪一个，大家过来一起看，结果就看到戴阳写的是什么东西。他写的是诗篇118篇第23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因为他在想，这场战争6天前还不有两，这是第三天的进攻，第三天才打了3天，我们居然打胜了，而且是奇迹的胜利。本来我们是要被消灭的，3天之后我们居然还超过我们的想象，打进了耶路撒冷。他也会想到埃及人为什么，我们空军去准备是全部牺牲掉，就被你打掉，反正我们国家也完了，孤注一掷的把军队就全部集中去炸你，你可能全部都一去无返这场战争。结果完全成功的把埃及空军全部消灭掉。谁堵住了埃及人的雷达眼睛啊？所以他写的这篇，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确实是一个稀奇。好，这一场战争打完了，以色列领土全变了。 OK， 不但不再是联合国当初那一个灰色的地带啊，而且他们还占领了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全部占领着国防要地。好，等一下，我刚才快了一点。好，这场战争虽然打胜了，那6、7年阿拉伯人不干这一场，不认输，还不叫不认输，不服气的输了。在这不服气的输里头，这静悄悄的，埃及跟叙利亚，一个在以色列南边，一个在以色列北边，他们最后讲，所有阿拉伯国家里头就我们两国最强，其他的国家没什么了不起，真的要打仗也是靠我们这两国打。既然我被偷袭了上一次，因为先发制人就偷袭，你也可以这样讲嘛，所以我们下一次只有我们两个国家，我们定好了哪一天一起打，而且非常秘密，我们也来偷袭。所以呢，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不知道，只有这两个国家讲好了，他们定好了的日子是1973年10月6号啊。但是这一天在阴历，犹太人跟阿拉伯人都有阴历日历，在阿拉伯人的日历里头，他们是赎罪日啊，不是，他们是那个叫什么？禁食祷告是以色列人的，叫赎罪日。OK， 你看那个旧约里头有个赎罪日，所以赎罪日以色列人要全部禁食祷告，而那一个是在阿拉伯人里头是斋月，斋月里头的最重要的一天是庆祝这一个穆罕默德的军队打进麦加城，因为他们打进麦加城之后才宣布伊斯兰宗教开始，所以在他们伊斯兰的信仰里头，这一天是很重要的一天，正好那一天碰到了以色列人的日历里头是赎罪日，所以他你们赎罪日乖乖的禁止祷告，我们是胜利日啊，所以这一天进攻，而且是偷袭。你们赎罪日军队都去这个教堂去祷告去了，禁止祷告，我们开始进攻，所以他们挑的是这一天，蛮好的一天，而且对他们来讲是很吉利的一天。当初穆罕默德成立了这伊斯兰的国，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一天要纪念，所以他们用那一天去进攻，而且是因为在斋月， 所以以色列人不会想到阿拉伯人会用斋月进攻，斋月在阿拉伯人也是要禁食的，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会挑这样一天。但是你想，战争不挑时候的，他们就挑那一天去进攻。好，一个从南一个从北打埃及。你记得在前一场战争他们已经失去了西南半岛，所以这次他们要从西南半岛的南边打，也就是他们要过红海，要过苏伊士运河。那这一天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守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这边只留下了480个守军。因为这已经过了多少年了，67到73已经过了这六年了，这六年。而且他们以色列在想，你就是军队过来还有一个西南半岛了，完全沙漠地带，等于一个天然宝藏啊！所以他们估计，因为埃及军队要过河，过苏伊士运河或者红海很难啊，你要坐船啊，坐什么，还等于要办一次登陆演习，这种登陆的进攻方式。所以他们说，估计最糟糕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埃及人可以过来10万人，很了不起了吧？哦，天烧的不是10000人，最多过10000人啊！所以他们说10000人过来，我第二天开始来消灭你这10000人，我还打得了？有一片沙漠，我可以过来打。就是第一天我没防备啊，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下，所以他们安心的只留下480个人在边界。他们都全部去过赎罪日去了啊！那这一场战争，下面一个电影，当时的纪录片，你看埃及人怎么进攻的，而且你会发现，以色列全部想错了，埃及准备的太好了，苏俄供应他们的东西供应的太好了，太秘密了。他们一天之内，以色列本来说一天可以过多少人，10000人，他们一天过了30万人。以色列而且是偷袭过来的，以色列想都没想到。你就想以色列这一次要怎么样，真是要亡掉。 OK， 以色列用炮线掩护，让他们军队可以过去，所以打到对以色列那一边头都抬不起来。早都准备好的放烟幕弹，8000个步兵是坐的小船渡河。你可以看，因为对岸的守军太弱，所以他枪炮都很没多少。偶然之间你可以看到一个炮弹打过来，你看没？偶然之间可以看到一个炮弹打过来，这8000人就这样过去了。第一批上岸，而且把防坦克的飞弹都设好了，小的重型武器炮啊什么都上来了。然后以色列所留下来的守军根本无法抵抗，就全部被杀掉。进攻的是水上坦克，以色列想都没想到居然有最先进的武器都给了他们，在水上走的坦克车也过去了。然后第三批进攻的是那时候最新的登陆艇，连美国都没有的，都给了那个俄国，都给他们了。你看这登陆艇就像坦克车一样开过去了，可以渡河。 过河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就用水去冲那些沙子，为什么要冲那个沙子你等一下就看到。然后最厉害的是这个铁桥，俄国早就有的秘密武器，铁桥碰到水它就自动会张开来。这个铁桥呢就可以一个一个连起来，很快的就螺丝钉一上就桥跟桥就连起来。当这个桥连好之后，坦克车就可以开过去了，看没有。这是以色列没想到的，看到那个对面的沙冲开来没有，就是给坦克车过去用。就这样子一天过了30万人，这是以色列想都没想到的一场战争。当这场战争以色列第一批部队赶快调出来他们最精锐的一个坦克旅，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进攻多少人，说赶快第一个最精锐的坦克旅上前线。他们想我们最精锐坦克旅应该把登上来的人就消灭掉，你了不起上来10000人嘛，就第一批不到一个钟头100辆坦克全部被消灭掉。他们才知道上来的人武器精良，而且人数相当多，而且上来还不是人呢，可能连坦克车都有了，飞弹都有了，所以把以色列给吓了一跳。哎，这是赎罪日，大家都还在禁食祈祷的时间，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就已经打得很难了。好，你在心想这种铁桥坦克车开过去，以色列空军跑哪里去了？以色列空军也很强的，对不对？可以来炸桥嘛，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空军不是没有出动，第一天出动过去，埃及没有那么笨的，早都已经研究好，因为埃及的后面是苏联，苏联早就把最好的飞弹萨姆斯飞弹，那时候美国都没有萨姆斯飞弹，全部都送到埃及，甚至可能还是苏俄在那里在那里控制。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飞弹起飞了，你那边不晓得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啊？我的荧幕上可以看到有三个飞弹起飞了， OK， 那边你不要回头看，我看那什么都看不到啊。好，当这个飞弹起飞之后是为什么呢？以色列空军来炸，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结果，在旁边那个图看到以色列空军被打下来没有。哎呀，我这个东西看到没有，飞机被打下来，来一架打一架，来一架打一架，所以以色列空军根本就不能过去，防范得太好。所以这场战争以色列说糟糕了，我们怎么打下去？这是第一批的埃及部队，当他们埃及也有记者，战地记者拍的照片，过去这样的一个镜头是从以色列拍埃及的坦克车被打掉的情形，这一次是埃及这边的记者拍的前头那个被打掉的坦克车是以色列的坦克车。相反了，以色列头100辆坦克车全部被消灭，这一个钟头就被消灭。所以这场战争以色列说糟糕了，这场战争真的被偷袭了，而且偷袭的那么惨。所以第二天埃及总统已经在开罗游行，开罗的人夹道欢迎给总统，我们终于打胜了。哎，第二天他们已经宣布他们打胜了，为什么？我们已经过去了30万人了，而且都是精良部队，而且把以色列最精良的坦克都消灭了，这场战争我们打胜了。所以当街游行，以色列这边是第一个女总理叫梅尔夫人，你还记得梅尔夫人，这是很老了，对不对？你记得刚才前头那个电影说到纽约去呼吁我们只要钱，那个女孩子那时候还是中年期，现在她已经是年纪大了，但是她当了第一个以色列的女总理。而国防部长是戴眼将军，就那个独眼将军，那是进攻，这是带领进攻的是他啊。那这个时候他是已经是国防部长，这两个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已经摇头了，这场战争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打了。 第二天已经决定我不知道怎么打了。以色列人只有回到神的面前，神听祷告，这时候就给了其中以色列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戴阳，后来他当了以色列总理。这个戴阳将军突然就来一个智慧，这个智慧是没人能想到的，当时立刻就是个秘密，因为他马上就告诉了国防部总理，他们马上采取最高机密，第二天晚上就坐马。这什么机密呢？那一天第二天晚上，他要求不能多，我也不能再多，给我六部坦克车从前线调出来，多了我的第二天打埃及都防埃及都防不住了，对不对？我六辆坦克车干什么呢？那一天晚上，这他亲自带领这六辆坦克车过河，过红海。过红海之后干什么？就向埃及这一条线开过去，干什么？哎，六辆坦克车能打什么？还而且进了你埃及来，打什么？妙的就是，就趁着黑夜，你根本想不到，你前线打得那么激烈，我居然还有六辆坦克车跑你埃及来，打你所有的飞弹基地。你晓得飞弹基地会什么人防守吗？步兵，大了不起手上拿着机关枪。所以那天晚上，这几个飞弹基地的守军呢，心想战争是在很前方，根本离我们，我们还在埃及呢，那边都打了以色列宇宙去了。听到坦克车隆隆隆隆的开来的声音，心里还在想，我们埃及怎么还有没有到前线的坦克车还在那里开？等到开到靠近的时候才一看，不对，这不是我们的，是以色列，想都不想不到，你以色列怎么跑到我们埃及来了？哎，你步兵的机关枪能打得了坦克车？打不了，这坦克车进去横冲直撞，就把他们飞弹基地全部打掉。所以呢，这场战争他们可以把飞弹都整个运回给以色列，这场战争之后啊，也就是他们可以保留完完整整的飞弹还没射出去的，送给了美国，美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从来不知道俄国的扇飞弹为什么那么准，有正好的飞弹拿回来可以看啊。好，这场战争呢，就是改观了，对不对？当你飞弹基地被打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第三天了，电话早就半夜就过去了，飞弹基地全部解决了，飞机就来炸了。所以第三天的早上一清早，飞机就把这些所有的铁桥都炸断了。哎，前头在沙漠作战30万军队，回头看他们的生命线没有了，所有的铁桥都断了，沙漠就是说作战你需要的水没有了，你需要的弹药没有了，你需要的汽油没有了，还打什么仗？就在这个时候，连俄国那时候总理是赫鲁雪夫都飞到开罗了，给埃及总统看我们人造卫星照的照片，这场战争你打不下去了，问你30万军队还要不要？那当然要了。那俄国就说，我就跟美国安排停火吧。所以说是停火，但是条件是30万军队在沙漠里头把武器全部放下，人以色列让你们回去，等于投降。但是好听一点，停火。所以这一场战争才打了三天，比以前更棒。你说有这么怪的奇迹吗？你可以看每一场战争都是明明以色列就要被消灭掉，然后神迹出现，以色列几天就把他们转败为胜，而且打得那么漂亮。 好，结束了之后战争并没有停啊，这是所有1948一直下到现在所有的战争，这块地上没有停的战争，一个接一个的打，打到最后是恐怖主义出现。已经从前之战争，以色列的老百姓就说从前战争还有知道我们距离前线还有多远啊，我们距离前线还有50英里，是很可怕，对不对？你如果说你现在家距离前头作战的线还有50英里，你会很可怕的。那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但现在发现战争已经没有战场和战线了。我今天出去买菜，我那个菜场就被炸掉了，我明天去看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就被炸掉了。这个恐怖主义比战争还厉害，是没有战线的啊，随时你就是一个战场出现。所以这种情形下，但是和谈不是没有进行啊。1978年9月开始和谈，这是第一次埃及跟以色列签订合约，是在卡特总统底下。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电视上埃及总统报的以色列总理 No more war。 从那时候以色列确实埃及再也没有跟以色列有战争，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但是这一个埃及总统被刺，他被刺的时间你记看到没有，1973年10月6日他发动了战争，在1981年10月6日他被刺，刺的人是什么？是他们的自己的军队，他在检阅的时候把他杀了。为什么？他违反了这一个赎罪日。在圣经上讲，谁违反了赎罪日，神必讨他的罪。他那么巧同一天他被暗杀掉。后面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跟约旦签了和谈啊，前头是埃及签了和谈，约旦签了和谈，所以他们就再不会有战争了啊。这是在克林顿总统的时候签的。好，那个签的总统，以色列总统叫拉宾，他生前他讲了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摧毁我们对和平的梦想。这段话实际上确实说出了以色列的苦恼和无奈。以色列说我们很想要和平，怎么样让我们和平？你们开出条件吧。以色列不想再打了，这么多年下来不想再打了。好，还继续有签合约的，包括巴勒斯坦国，叫阿拉伯国。当初那一个阿法特，你们还记得他的话？他后来不是无缘无故死掉了，还不晓得他怎么死的啊，只是说他得了病死了，但死得非常的快。人家有人说他是给人家放那个什么放射性的毒药把他毒死，很难讲。不管怎么样，他也签了跟以色列订的合约，而且他订了合约的时候，以色列就把刚才我不是讲那个加沙走廊吗，就送给他，你成立国家好了。所以阿拉伯的那个这个他们成立就是叫做巴勒斯坦国，就在那里成立。好，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讲巴勒斯坦。这个巴勒斯坦啊，是我们中文翻的，真正它的英文名字叫 Palestine。 对，我们从巴勒斯坦的 Palestine， 但 Palestine 这个字你写出来的话，到希腊人来念或者当初的原文来念的话是念 Philistine， 因为他们 PH 的话到了英文变成巴的音，就 P 的音，从前的话是 F 的音。 Philistine 是什么？非利士人之地，懂了吧？这个字圣经上出埃及的时候就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过非利士人之地的时候，神不让他们去，对不对？你们到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非利士人之地。因为西方人后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进了那个地方，以色列还没独立之前啊，以色列还没回去之前， 他们所看到的都是非利士人。当以色列人跑到世界各地之后，那个地方没有以色列人，对不对？那非利士人的就在，哎，你想非利士人他们从来没消灭过。你当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连大卫还跟非利士人，你记得那个巨人吗？大卫不是捡了五块小石头，石头把他打了，打死了那个巨人吗？那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一直是很会作战的，他们有铁甲车，以色列都没有啊，但他们一直没被消灭过。当然在大卫王做王的时候他们臣服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都不敢造反了，所以一直下去。对，所以这些时候都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一直到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犹太人跑到世界各地之后，那块地没有其他人，就非利士人就出来了啊。所以当西方人再一次接触那个地的时候，看到就是非利士人了，所以他们就叫那整个巴勒斯坦，我们叫巴勒斯坦就翻过来了，就整个以色列原来那块地他们就叫非利士人之地。只是中文不懂得这个字，就跟着英文翻，英文又是变了音的过来变成巴勒斯坦，我们就不知道巴勒斯坦是什么了啊，就原来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好，那这个非利士人之地现在以色列复国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加沙走廊，因为他们本来就住的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回去之后，所以这个以色列跟这个阿拉法特讲，我让你们成立巴勒斯坦国，就是非利士人之国，让你们成立，所以他们独立。但是这个独立之后确实跟以色列相处得很好，不打任何战争。但是当伊朗一开始鼓吹他们的时候，这个阿法特就死掉了。然后后来他们出来这个党，这夺了权之后，就说决定不能跟以色列谈和。所以这一些年来打去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以色列就说你打我，我一定还你，就这样打来打去，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国。好，在这段时间里头，以色列究竟还算和平状态，已经恢复了建筑啊，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地方都出来了啊。好，你可以看出2000年的王国即被赶散到世界的各地，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神迹，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是一个神迹，犹太人的军队在危险不利的战况下以少胜多，1948、1956、1967、1973都得到全胜，更看到神迹在里头，而且神迹都在里头发生。最后看到犹太人的科技，他们的工业恢复牛奶与蜜之地，见证了神的看顾。你知道吗？当他们回去之后，雨量恢复了，他们可以开始发展农业。当初这块地受到咒诅的，全部神都恢复了，他们又开始牛奶与蜜之地。好，我们现在回头看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基督在那里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之后，记得我们这个题目叫什么？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对不对？他咒诅了无花果，那个枯就枯干了嘛，对不对？第二天耶稣在橄榄山上，门徒暗暗来说，请告诉我们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啊，将来这块圣殿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这些人就很有兴趣，就问主耶稣啊，你降临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说他要再来，你降临他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要建立弥赛亚王国的话，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所以要他们要知道预兆。主耶稣讲什么预兆呢？回答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看到我咒诅的无花果树，也就是以色列王国之后，当他们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他们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以色列的复国是表明什么？夏天近了，主耶稣就要快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树枝，这个是无花果树，我特别去照啊，发嫩长叶的时候，以色列复国是表明末期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都从那个时候都相信我们已经在末期了。1948以色列复国，1967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有兴趣看以色列的将来，就现在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的啊，我们现在就要看以色列的将来，有没有兴趣了？
有，
不要睡着了啊因为他们的将来也写在圣经上。好，阿拉伯人说，以色列说不是想不想打仗，想谈和任何条件吗？他提出来吗？阿拉伯就开会了，提出了一个条件，叫做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用土地来换和平。怎么个土地换？我们要求多，你1967所占领的领土全部还给我们。好像蛮简单，就还回过去那块土地嘛。你们占领了1967，就六日战争所占领的那土地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那加沙走廊不用还了，因为以色列已经送给了阿拉法特，成立了巴勒斯坦国了。但成立之后，以色列发现上了当了，你换了我送给你那个阿拉法特的时候，在他的任上他从来不打以色列，但你们换了一个党，就开始伊朗在后头支持，就天天打我。以前阿拉法特是靠埃及的，埃及也谈和了，所以他们都没有战争了，那以色列就要开始享受太平了。但是没有，伊朗来支持这一个加沙走廊这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就天天跟以色列打来打去，还要再把格兰高地还回去，和约旦河西岸这条国防界限，以色列说这是我们的国防。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怎么还法？下面等一下啊，我先解释一下再说。下面有一个是讲的是英文，但你们看中文字幕知道以色列什么条件下可以把这个地还回去，如果你阿拉伯同意的话。这是以色列生存性安全许可下的一个和平草案。你们可以看得到中文字吧？这翻译。
After the Six-Day War in 1967, when Israel was attacked by 4 armies on 3 front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stated that Israel was entitled to new defensible borders to replace the previous fragile lines from which it was attacked. What are Israel's defensible borders? What are its essential security needs?The Jordan River Valley, Israel's eastern frontier, forms a natural boundary between Israel and the countries of Jordan, Iraq, and Iran. The Jordan Valley rises from an area that is 1,200 feet below sea level to a hilly ridge of up to 3,000 feet, creating a steep 4,200-foot virtual wall opposite any force attacking from the east.The growing threat of global jihad activity near Israel's borders requires it to prevent infiltrations of terrorists and weapons. When Israel left the Philadelphia corridor in Gaza, it became a highway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terrorists and the flow of hundreds of tons of ammunition and weaponry all over the Arab world aimed at Israeli civilians. The Jordan Valley is the equivalent of Gaza's Philadelphia corridor in the West Bank. To defend itself, Israel must retain control over the Jordan Valley.
好，我们可能要停一下啊，因为刚才停在这里的话啊，因为下头我就跟你们解释一下，时间的关系，他们所提的条件就是使得这一块土地我还给你是无军事化，是可以还给你们阿拉伯国，但不可以有军队在上头， 而且我还可以有雷达站在你们山顶上，可以看你们国外过来的飞机，使得我的军队有准备，你万一来进攻的话。所以这些条件阿拉伯不赞成，所以这个条约一直到现在两边无法签啊，但是最后这个条约会签，因为丹以理书上早就会定了敌基督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敌基督，这是另外一个专题啊，你们大概都听过这个字，敌基督就是抵挡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敌基督会出来，那个是骗了全世界，因为那个人出来使得全世界和平。怎么样？他能跟以色列和平，他就可以使全世界和平了。OK， 所以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跟以色列签了合约。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好，现在我们进来看那个敌基督，在启示录里头是讲到七头十角兽，那个七头十角兽在单一理书也提到七头十角兽。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专题里头啊，我们今天就把它的结果拿出来跟各位讲啊。在启示录里头，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启示录谁写的？约翰，对不对？对约翰说：“神把耶稣基督把约翰带到了将来。”哎，你知道好莱坞的电影那个时空可以过来，这个什么 Return to the Future。说圣经来的，圣经有这种故事，他们就说哇，他们也可以做到啊。实际上圣经两千多年前，神就已经耶稣基督就把约翰带到他再来的时候的情景，所以写下了启示录。 OK， 所以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那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所以我现在要你们注意的是哪几个？要注意这一个，这个兽，这我回到单一理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兽啊，这个兽是先前有。哎，这你要抓住解圣经的重要的话，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先前、如今和将要，要注意这些字，从无底坑里上来啊，要归于沉沦。无底坑在圣经里头是关灵界，就是坏天使的，坏天使是属于魔鬼撒旦的。 OK， 他掌握了三分之一的坏天使，当坏天使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关到无底坑去啊，最后你可以看到魔鬼撒旦也被关到无底坑里，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那一千年里头。好，我们现在先看到，所以这些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表示他们中间被关到无底坑去了，所以又最后要上来。最后你在启示录可以看到，神对天使说：“你把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放出来，关在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今天的幼发拉的拉底河。你可以看到过去有哪些坏天使被关到这个跟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有关系的。你还记得过去有几个帝国，有这个巴比伦帝国，取代巴比伦是什么？波斯帝国。取代波斯是什么？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对不对？一个帝国接一个帝国。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单一理书讲得很清楚，每个帝国后头还有一个魔君，记得吗？利百加来告诉，从神拿到这话来告诉单一理说：“我被阻挡在天上21天。你回头在单一理书你去看啊。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些，哪一天我还跟你们专讲这些方面的专题，你们就懂了啊。结果最后这个魔君最后就被米迦勒是好的天使长打败了。所以被打败了，这些魔君就魔鬼的这小喽啰不会死掉的，因为他们是灵界，所以不会死的，就要被关起来，关起来就关到无底坑去。所以最后叫他放出四个，从 博拉大河里头放出来，就是从幼发拉底有关联的放出来，你会发现过去每一个帝国后头都有一个魔君，就魔鬼撒旦，替魔鬼撒旦做的这种小头目啊，叫做魔君，被关起来了。那四个你就晓得了，在那个时候起诉就最后放出来了。好，我先这样先跟你们定啊，就是你们看到这有这么一个，就有这个一点概念。然后你可以看到最后敌基督的组成是怎么组成，叫先前有如今没有。如今是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以前就先前有的。你可以看圣经上哪几个七这个专门对选民就以色列人有迫害，亚述帝国灭了北国，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波斯帝国你说还蛮不错的，他们不是放犹太人回去了？你记得古列王波斯王的第一个王叫他们以色列回去建圣殿，但你别忘了中间有一个叫做以斯帖的皇后，知道吧？哎，旧约都要看的啊，以斯帖记记得吧？有一个姐妹们最喜欢她了啊，以斯帖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那时候宰相叫什么名字？哈拿，他杀，而且他得到王的命令，他可以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你知道敌基督干嘛？敌基督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敌基督就存在，叫敌基督的敌基督者的灵是魔鬼撒旦来的，要兴起一些人替他做这个事情，防止耶稣基督的来。他们魔鬼已经知道神已经告诉了女人的后裔，记得吗？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已经讲了，以女人后裔，而且指单一的，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要诞生的，所以他们要开始阻止这一件事情，所以每次都要把犹太人除掉。所以这一件事情也，主耶稣来了之后，魔鬼知道我没办法防他第一次再来，但我要防他第二次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最后要兴起一个敌基督，就真正管理全世界，抵挡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到那时候今天不会讲那个，只是跟你讲整个这个过程啊。所以罗马帝国之前先前有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四个魔君被关在这伯拉大河，跟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有关联的这四个帝国，所以这些魔君放出来，这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罗马不在里头。很多人一天到晚说敌基督是罗马，跟罗马讲得很清楚，如今没有，罗马帝国不在里头。然后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你记得刚才那怎么讲的？你们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然后又要归于尘了，就是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又要把他们都打入地狱去了啊！好，所以你可以看，既然出来了，这些国今天都复国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今天的伊朗，希腊帝国是剩下今天的叙利亚，本来大叙利亚的话很大，现在只剩叙利亚。这个名字是罗马帝国进攻的时候，希腊帝国已经分了家了，他完全靠罗马的这边，被罗马帝国占领之后叫做叙利亚行省。罗马帝国是把所有的所占领的区划成省，设立省长，这边这个整个区叫叙利亚，叙利亚行省包括很大，整个的中东这一带都是叙利亚行省。所以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的比拉多，他的老板就是叙利亚行省的省长。比拉多不能直接向这个罗马皇帝报告的，他中间要经过省长，他只是一个地方的巡抚啊，现在懂得这个关系了吧？所以叙利亚行省，所以今天叙利亚也是一个国家了啊，而且这些国家是不是天天都在新闻上？ 你就晓得我们现在多么靠近啊。好，现在就是这三个，因为最后说启示录讲最后有十个国，十个角，有三个角要折断，另外长了一个角，那个角就是敌基督，他要统治三个国，要另成一个国，不属于这三个国，另成立一个国。所以这三个国最后要统一起来，他们成立一个国的时候，就是当初丹以理所说的北方王啊。你们要不懂的话，以后我再有机会好好跟你们讲啊。赞成现在看到这一个结论在这里。好，这个是什么呀？当初丹以理也讲了，一个像豹，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熊，而且特别讲了，狮子就是巴比伦，熊就是波斯，豹就是希腊，这丹以理书讲得很清楚。然后你到启示录去看的时候，说这个第四个兽甚是可怕，它是形状像豹，口像狮子，脚像熊，就表示是这三个动物的总和，是第四个兽，那就是敌基督啊。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怎么样的解释过程今天不能跟你们讲，那太多时间了啊，你以后有机会我好好跟你们讲啊。好，所以这是将要出来的北方王，要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就是我把这个解圣经的答案告诉了你们。OK， 好，那马太福音24:15的时候，主耶稣还继续说，你们看见先知丹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哇，你们看了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跟你讲，跟我从前一样，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读过就过了。你会意了没有？你读到这一个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丹以理，先知丹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主耶稣说你们要会意，我包准跟我过去一样，读完就过去了，也不用会意了，你也不知道如何会意。那好了，主耶稣讲的话重不重要？重要啊。但主耶稣说你们要会意，不懂。你回头好好的讲解的时候，今天也是没有太多时间啊，你会看到丹以理那个时候的北方王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读这经需要会意的时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因为马太福音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都懂得丹以理所说的那个北方王已经是历史了，在主耶稣之前175的时候他出现啊。今天我就没办法再跟你解释了，那一场是以色列中间有个叫马加比革命，听过了吧？就是因为那个北方王进来，进了圣殿之后说，嘿，你们圣殿里头怎么没有神像，我们在巴比伦里头都是神像搬来搬来，你把圣殿摆了那么多神像还不用讲，他有点开始要侮辱以色列人。他听说你们献祭只可以牛羊，那我们还可以献猪来。哎，你想猪叫什么？不洁净，对不对？就在圣殿里头杀猪，然后就说血不洁净，他就把猪血涂在圣殿的墙上。哇，你想以色列人说，你可以把我杀了，你不能侮辱我们的神啊！所以就引起了马加比革命，居然把这个北方王给赶走了。这个革命很重要，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个叫烛光节或者修殿节，记得吧，在马太福音里提到，就是纪念这一天他们把这个北方王给赶走了，他们重新恢复了圣殿，清理了圣殿啊。那底下还有一段故事，我跟我们圣诞节都还有关系呢，都不就没时间讲了，都每次讲故事花时间我最多了啊。结果呢，所以他们都说丹以理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在主耶稣之前就应验，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我要来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他的影子。所以呢，读这经文需要会意，会意是会什么？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将来的要来的。 所以主耶稣要讲的是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是将来要发生的，过去是他的影子。好，也就是说，如果在发生的时候，那块地当初新的那个西流经王国，就是那是当时做这个事的那个北方王，他的王国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个国加起来，也就是你会发现有三个角要被遮断，另长了一个角出来，也就是这三个国要统一起来，是敌基督要统治这个国。
叙利亚和伊朗在中。
好，我下面是讲的非基督徒在电视上谈论这三个国应该合并。
叙利亚和伊朗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唯一的战略盟友，而且是他的战略基础，也是伊朗通向阿拉伯心脏地带，比如说通向黎巴嫩真主党，通向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唯一的这个通道。伊朗跟33年叙利亚是始终不动摇的一个盟友，所以叙利亚和伊朗在以太重要。再加上我刚才讲，就是如果是伊拉克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伊朗去填补这个真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家连成一片的话，对于美国的主导中东这个战略目标来讲，这是很大的打击。对于沙特这些国家来说，因为他们觉得来自伊朗的威胁很重，就是伊朗要想把他们什叶派执政这个模式要推行到海湾国家去，沙特、巴林还有其他这海湾国家都是这个目标。所以
好，我们再看一下底下这电影，是讲到他们实际上早就已经合作要成立这三个国家的联盟。
伊朗总统阿哈迈尼内贾德昨天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举行会谈。两国总统认为，尽快组建伊拉克新政府可以尽快恢复伊拉克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作用。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3月份举行后，有关各方今天仍未能就新政府组建问题达成共识。马利基和阿哈维均认为，根据宪法，自己有权出任新总理。
好，你可以看到往下去这个事情，这三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他们三个人连成一片的话，哈米吉多敦的位置在这里，而且这个是在洛杉矶时报上，我把它截录下来，是用英文，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叫伊朗和叙利亚的伊拉克机会。你可以看到，这是伊朗，这是伊拉克，这是叙利亚，这是以色列。这三个国家连成一片的话，伊朗进攻以色列不再需要飞弹，不再需要轰炸机，他直接军队就可以开进以色列，而且进攻的那个方向就是叙利亚的那个格兰高地，那是战略要地，直接就可以打进以色列。那怎么打进去？因为以色列一定是享受太平，把那块地都还回去了。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因为但以理书说上一期之内，就最后那7年里头，敌基督他必须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敌基督会跟所有很多国家签订盟约，这盟约里头包括跟以色列签订盟约，而且在他的保证之下，让以色列可以盖一个圣殿在圣殿山上。那是另外一个专题，不在我今天的讲。其实那个专题都发表了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一共有15个专题，今天的晚上就今天下午晚上这两节加起来是一个专题。就像这样的专题，我有15个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三圣殿、第四圣殿，这我今年才在海宣发表的啊。好，这都是属于他坚定盟约里头的。好，伊朗换总统了。那个总统一天到晚打以色列，我说你不要紧张，因为表示他们没有和谈，你等着以色列哪天和谈呢，那才是最后了，懂了吧？但没有和谈之前一定是战争，这个战争很重要。好，进攻以色列最凶的就是伊朗这个国家，伊朗国家换总统了，这个总统很厉害， 哎，我很多人，我问过很多人，他们还不清楚。我第一个问题，伊朗是不是民主国家？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是的举手，居然没有一个举手。我跟你讲，他是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的总统是每个老百姓有一票投票，跟美国是一样选总统的，他是不是民主？他是民主国家，但是他又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他最后选出来的总统是可以做总统管理一切，但是碰到重要事件的时候，他顶上宗教领袖只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他要听那个宗教领袖的话，就是在宗教领袖的底下，你不可以越轨，做出不合宗教的理由，什么都要根据我们的伊斯兰教。 OK，所以它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国家顶上有个宗教，它等于叫宗教立国的国家。而且很多人都不晓得伊斯兰正式的名字叫不是伊朗的正式名字叫什么，在联合国现在的登记名字它不叫伊朗了，我们是叫惯它叫伊朗，它叫做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个以宗教起名的国家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他把他们的观念推展到所有的这些国家去，都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底下一个 Daesh 伊朗，一个 Daesh 约旦，一个 Daesh 伊拉克，或者这样子，然后都是在伊斯兰宗教底下。哎，你不要小看这一个举动，伊斯兰共和国会将来多少年之后，没有多少年， 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欧洲全部会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你们在十年前的1908年联合国调查那个电影看过没有？没有看过，这个都不在我们今天这里头。那其实是很多都在你们真正新闻上看得到的，只是你们不去注意而已啊。联合国调查世界人口的变化，最后发现大家的国家人口都在减少，只有伊斯兰国家拼命增加，结果最减少最凶的是欧洲，然后欧洲人口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因为全部靠伊斯兰的移民，阿拉伯国家的移民。而平常的欧洲人平均生殖率是 1.5， 就是两个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平均是生一点，就整个都生，就你等四代下来。所以联合国那个调查完了之后，中国马上宣布改了，准许生两个。因为那个说你低于1.8，你的文化50年就不存在，自动亡国。祖父母四个人，对不对？祖，你的父母是两个人，上头四个人，只要50年不到，上头的四个人只剩下底下一个人，懂了吧？这个图，这就是中国现在一胎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联合国根据这一个世界人口全部在减少，但世界人口没减少，什么人口增加了？伊斯兰。所以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OK， 欧洲没有多少年就成立伊斯兰，因为他们是全部民主国家投票，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宗，那是没有宗教，就政党，用政党来投好了。你是譬如美国如果民主党跟共和党来投，你只要一个中心的党有40%，你一定会赢啊，不管你是 那他现在是整个以宗教信仰，那个宗教信仰是非常核心的，他就是伊斯兰教，要把伊斯兰，你要伊斯兰有伊斯兰法要实行出来，要实行在那个国家，他必须靠投票的话，我只要有40%人口我就投，你一定输，你绝对不会，你那剩下来人不会有60%在那么集中，你一定是分散，我是40%集中，所以我一定会赢。 连美国都有一个城市实行伊斯兰法，相信吗？不知不觉的伊斯兰都起来了。那个人口1908的调查的时候，法国南部伊斯兰的教堂超过基督教教堂，你就想他们变化多大。荷兰跟比利时已经快到一半，也就他们马上就要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了。这都是我们不知不觉变的，也就全世界都要这样变的。我跟你讲，将来敌基督控制全世界不需要一枪一炮，全世界会拥护他。这是我们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而且他是非常聪明，带来和平的。今天没时间的跟你讲这个，这不在我今天的范围里头啊。好，所以这个人要担心了。伊朗选出这个新的总统，他不但被当选，他还是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而且还是他们宗教领袖。现在他是控制政治领袖，哪一天宗教再也最后授权给他，那他就全管了。将来的敌基督就是全管。好，我当然不说是他，时间还不到，他还没到达那个地步。OK， 但你看，这是整个的趋向往那里走了，没几年了。好，我再给你们看一个电影。不要以为那个想要消灭以色列的那个总统下台之后就没事了，那个下台之前的一篇演讲你要注意。
伊朗在2号举行声势浩大的圣城日游行活动，声援马斯塔的民众反抗以色列行为，而时任的伊朗总统阿哈迈迪内贾德他也进行了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表示穆斯林世界觉醒运动正在发展当中，
穆斯林觉醒运动
会彻底毁灭以色列。
你要注意他最后圣经他讲的话，圣经上讲的话，狂风暴雨毁灭以色列。好，我们现在进入最后，敌基督与假先知，圣经上所讲的。以西结书上讲的，到末后之年，你神特别讲，就是指敌基督必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如暴风如密云遮盖地面。好，你看了第一时间是指到什么？世界快末了的时候，以色列来到什么地方？来到以色列啊，不是，敌基督要来到以色列。 OK， 下面这个时间，以色列是不是从列国招聚回来的？对不对？在复国的时候从世界各地都回去，从列国中招聚出来，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以色列到现在有没有安然居住过？没有，他们非常想要和平，但是没有。他哪一天他是安然居住的时候，表示他什么？他和平达到了，表示他上了当了。敌基督愿意跟他签合约，我保证你，以色列一直等你要的条件，我要的条件，我们能达成一致，我就把土地还给你。所以以色列就把国防要地还出去，而且他是真正享受了太平，以色列安然居住。这个时候才是，因为敌基督圣经上讲他是非常的狡猾，所以你和你的军队，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并同着他许多国的民，表示不是一国，是一大堆国，阿拉伯的所有的国家，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然后 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到那无城乡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哇，以色列享受太平啊，太平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把国防要地去换了和平，所以他们是安然居住。什么叫城墙？就是说他们没有国防了，城墙是保护他们的，把国防要地都还出去换了和平，所以上了大当。以色列最后上签了那个合约，这个合约里头还包括让他们在圣殿山上盖圣殿，所以最后圣殿要盖起来，第三圣殿，而且还在圣殿山上盖的，上了当盖的，是敌基督帮他们盖的。好，圣经上说雅各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最后的豪杰。耶利米书上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就是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哇，你要看到这的时候一定想，神已经帮他们打了那么多神奇战争，这次是不是又让他们打胜了？不对，因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句话是指到他们最后接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那一天耶稣基督降临，他们得救是真正最后的生命的得救，不是指着他们在打胜仗。这时候以色列被杀得相当惨，这根据圣经上，他们三分之二人都要被杀光。 OK， 然后罗马书上对我们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在什么时候？第一个，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哎，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降临？是外邦人的数填满了。什么人数？神那边有个数字，所以我常常在布道的时候，我会跟那些慕道友讲，决志祷告的时候，要叫他们举手决志。有些人真是心很硬啊，在那里忧郁，他其实想信了，就不敢举手了。我就跟他们讲，我一定这个之前会跟他们讲这些的。我说你不能再等了，等到你旁边突然有一个人举手，我决志信主，神一看数字满了。对不起，你没有得救机会了。神那边已经截止了，神说的，他要把福音的门关上，我们被提的那天福音的门就关了。在那个是说外邦人数填满了，填满了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时候是才轮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时候主耶稣就要降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在一个预言，其实我今天时间过了啊，耶路撒冷不再被称为耶路撒冷。哇，圣经最后不叫耶路撒冷称为耶路撒冷，什么原因？在启示录里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最后有两个见证人向以色列传福音，所以以色列全家信主的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就是敌基督，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的灵异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耶路撒冷啊，在这里没提一个耶路撒冷字，是一个说一个大城。这个大城按的灵异是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的罪恶，索多玛是一个城被神毁掉的，是非常罪恶的一个城。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什么神在这里不叫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不叫他名字？否则他就讲他们两人的尸体就在倒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就完了嘛，讲了个半天不提耶路撒冷名字。所以呢叫索多玛，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看到这一张图吗？耶路撒冷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哇，在圣城居然也有这种。好，索多玛在圣经上创世纪十九章里头讲到，城里的男人要与男人的访客交合， 在圣经上这样讲，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记载罗德保护那两个人，原文中用的这个字雅哈，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形容他们的动机。这个动词在旧约中引用了十次，都是表示性行为啊。我记载在创世纪这些地方，在撒母耳记这些地方，当时所罗门的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就是我们今天的同性恋。而圣经上提到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禁止的，这种行为被神称为是可憎恶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今天同性恋是不是造反了？所以不光是我们，这个最后耶路撒冷日落，黑暗就要来临。但以理神对他讲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者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到了末时的时候，神就把这事情全部开放出来，我们就了解，不是我们比以前人懂得解经，因为我们到的时候了，这些事情都看到，也就慢慢知道这些怎么解释。所以切心研究的结果，那很多人在讲，我已经研究这个末世方面主再来的事情已经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我听过所有的神学院的老师都教过了，但自己最后从神那里领受，因为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都蛮开始了解了，所以知识就必增长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不是跟你们讲吗，圣经里头一共有1817个预言，其中96.5%都已经应验，应验的是有对过去这些帝国的应验，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应验，和对以色列的预言。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王国复国全部在圣经里。 OK， 那剩下还有 3.5%， 我们是正在应验当中，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就知道啊，是对末世方面的预言，对敌基督的出现，和对最后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只有 3.5%。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整个的趋势就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再来不是遥远的事情，就在门口。历史与预言，以赛亚书46:9-10，你记得刚才主席报告过，有一大堆册子的书，我还在继续往里头添，整体叫做历史与预言。我们一起念以赛亚书46:9-10，他要我们追念上古的事，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的筹算必立定，凡他所喜悦他必成就。神叫我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历史，对不对？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就是预言，这些全部都在他的手里，他的筹算，神的筹算必立定，凡他所喜悦他必成就。因为历史的过去将来都在神的手里。你想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信赖他做他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你，你已经把预言放在你的书上，就是我们的圣经，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要我们警醒等候你，因为时候将近。主啊，就保守我们，让我们灵里的火被主眺望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明天，保守我们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交给我，或者直接交给陆长老。再提醒一下，明天就是第一堂开始是1:30。好，欢迎大家明天再来。
如果没有现在给我们，明天当场问我也接受。
好，晚安。